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系魏玲。今日系7月23号，星期二。财经世界喺美东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嚟全球最即时、最真实嘅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咁了解市场变化同投资动向。我哋嚟睇睇美股市场，主要嘅股指22号全面收高，其中科技股反弹回升，辉达上涨超过4.7%。喺拜登宣布退选，市场大致上从容应对。投资人转为关注财报季，以及边个将会同副总统贺锦丽搭档参选。喺22号，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相关嘅股票回有涨跌，川普媒体集团下跌咗超过0.8%，软体公司 Plumware 就上涨咗近4%。华尔街日报话，美国股市突然发生翻天覆地嘅变化。最近几日走势落后的股票焕发勃勃生机，而看上来坚不可摧的科技股七雄却跌跌不休。投资者比往常更加关注企业的财报，试图预测未来走势。在今日，特斯拉和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都将公布业绩， Spotify、 可口可乐、通用汽车和 UPS 的业绩已经出炉。音频公司 Spotify 公布持续第二季度的盈利之后，它的股价在盘前交易中大幅上涨 14%。 通用汽车上调盈利预期之后，它的股价亦都出现了上涨。不过快递公司 UPS 公布盈利下降并下调盈利预期之后，它的股价出现了下跌超过 7% 以上。此外，还将会公布的主要经济数据是6月份的房屋销售。经济学家预期，由于买家不愿意购买高昂的房价和抵押贷款的利率，6月份的房屋销售量将会较上一个月有所下滑。国际油价在星期一下跌到一个月的新低，美元走强，在星期一黄金价格跌至一个星期多的低点，现货黄金下跌了 0.2%， 每盎司报 2394.18。八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 0.1%， 报每安士 2394.7 美元。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会在7月25号到26号在巴西举行。据悉，与会各国正在努力争取在美国大选前实现增加对超级富豪征税达成共识。在今日早上，美股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标普500指数涨 0.02%， 道指跌 0.11%， 纳指亦都是跌 0.11%。 我来看看中国市场。中共财政部官网在22号发布今年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显示全国税收收入是9兆4080亿元人民币，年减 5.6%，尤其是地方政府卖地收入跌 18.3%， 证券交易印花税更加暴跌 54%。 在官方罗列出的主要税收项目中，大多数项目都是下降。数据显示，中国企业经营状况不佳，个人收入下降，股市证券交易严重萎缩的负面效应已经显现。此外，今年上半年中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是1兆9915亿元人民币，年跌是 15.3%。 其中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增加 8.4%， 而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就跌 17.4%。 在星期二， A 股市场全日低开低走，沪指收盘创5个月的新低，创业板指数领跌，跌超过 3%， 科创50指数亦都跌 4%。 巨丰投顾朱华磊表示，目前市场呈现出阶段性区间调整，短期上行压力较大，市场持续缩量及预阻之后回落，凸显短期资金分歧和市场信心不足。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收市报 7.2741 对1美元，较上一日收市跌4点，创这个月10号以来的最低。交易员指出，人民银行减息和股市低迷加大汇率调整压力。在上个星期五的全球 IT 大单机波及全球航班、金融、饭店、企业运营，不过中国几乎全部躲过这一次的灾难。 CNBC 报道， Gartner 高级研究总监高峰揭露原因，主要是中国本土企业基本上没有用 CrowdStrike 产品，因此没有受到影响。 Appian China 執行長 Rich Busher 對此表示，部分原因是 CrowdStrike 主要是防範很多安全威脅都是來自中國。此外，中國公司通常會使用騰訊的產品、360等企業。在我們來看企業和國股消息之前，請你記得點讚、訂閱和分享，多謝你們的支持。在上个星期 ,CrowdStrike 的故障导致数百万使用微软 Windows 设备的用户单机。这个事件继续扰乱各行各业，全球航空旅行亦都仍未摆脱混乱的局面。CrowdStrike 发出警告，黑客可能会趁火打劫。CrowdStrike 的股价星期一下跌超过 13%。故障发生之后，该股在过去两个交易日已经累计下跌接近四分之一。但是方舟投资创办人女股神 Cathy Wood 就无惧风险出手抄底，投下$1,177万购买 CrowdStrike 的股票。根据星期一提交给香港交易所的一份文件，伯克希尔哈撒韦最近将会在比亚迪的持股比例从 5.06% 降至 4.94%， 以每股246.96港元的平均价出售了140万股比亚迪的 H 股。比亚迪股价在香港下跌了 3%。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Google 计划斥资$230亿收购网络安全初创公司 Wisk 的谈判已经破裂。此外， Google 宣布取消 Chrome 浏览器中第三方 Cookie 淘汰的计划。 Google 承认淘汰 Cookie 将会对线上出版商和广告商产生极大的冲击。马斯克星期一表示，特斯拉将会在明年生产人形机械人供应公司内用，目标是在2026年面向其他公司生产。作为电动汽车制造商的特斯拉多年来一直在开发这一款的机械人，这个是该公司进军机械人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努力之一。舒洁纸巾和好奇纸尿片的制造商金伯利公司 Kimberly Clark Corporation 在报告上季年度盈利增长后上调了业绩的预期，原因是生产率提高等因素。该公司今年较早时候宣布了一项重组计划，并表示将会精简它的供应链。盘前交易中 KMB 股价下跌不到 1%。 跑车制造商保时捷下调全年业绩预期，并警告由于铝合金的短缺将会导致停产，它的股价下跌了大约 4%。 由于通胀率持续和利率高居不下，汽车行业继续努力应对谨慎的消费者情绪。北极星汽车公司在第二季度盈利大幅下滑之后下调了业绩的预期。 Polaris 股价在最近的盘前交易中下跌了 13% 以上。大纪元报道，为了减轻退休金预算飙升的沉重压力，加上很多省份面临财政赤字问题，中共当局将会逐步延后法定退休年龄。在7月21号，中共发布三中全会的相关决定，其中第46条就提出，按照自愿弹性原则，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很多民众认为延迟退休已经是拍板，而从专家到民间都对此提出质疑并表达了担忧。有网民质疑说，如果延迟退休是老百姓延迟，这样这个事情的决定延迟退休的老百姓同意了吗？还有网友发帖说，60岁的我被闹钟吵醒了，起床之后将三个35岁被公司辞退在家里无所事事的仔女叫醒，跟住就帮九个孙仔和孙女做早饭，最后睇一眼屋企嘅四位老人，确认佢哋嘅身体健康，安心咁挤上班嘅地铁。报道指出，延迟退休嘅话题已经被讨论咗好多年。之前财经大 V 阿兴就提出质疑，对于普通老百姓嚟讲，好多人三四十岁之后就冇工作啦，咁样再延迟退休到65岁，呢啲人去边度搵工作？他仲指，关于延迟退休到65岁，人到底能唔能够继续做落去呢？阿兴认为，延迟退休的问题要慎而慎之，一旦出台政策，引发的社会反应一定会很大，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在星期日发布的三中全会公布中， 中共已经不再将庞大的房地产视为不惜一切代价推动经济增长的工具，而是需要改革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是中共对房地产行业立场转变的信号。公报提到要为房地产行业打造新发展模式，决定中话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满足受薪阶层的住房需求。分析师认为，这样表明中共希望房地产摆脱过去高杠杆、高资产周转的模式。澳新银行经济和市场研究部 ANC Research 首席中国策略师邢少鹏表示，开发商现在需要一个更为长远的商业模式。现在房地产公司不能够只是专注于开发和销售，还要做好开发、销售和出租的准备。公布还回答了分析师的另一个问题，针对开发商的更多刺激措施可能不会很快出台。华裔经济学者李恒清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只能够这样修修补补房地产政策，但是大陆房地产市场全面崩溃是大趋势、大节奏，系统性金融崩溃正在发生之中。顺境 Invesco 星期一公布的调查显示，地缘政治竞争，包括美国和中国之间正在酝酿的贸易战，目前已经超过了通胀，成为管理约22兆美元资产的主权财富基金和央行最大的担忧。路透报道，警讯全球主权资产管理研究在第一季针对全球83家主权财富基金以及53家央行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大约 83% 的受访者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列为近期最关心的问题，超越了将通胀列为首要担忧的 73%。 86% 的受访者认为地缘政治分裂和保护主义亦都是未来十年最令人担忧的问题。顺境官方机构负责人林格罗表示，今年无疑是选举年，无论是短期亦或是长期前景，地缘政治都战胜了通胀。从长远来看，受访者将气候变迁列为第二大风险。林格罗表示，气候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主流，主权基金和央行正在开始分配资金研究这个问题并了解相关的影响。调查还显示 ,56% 的受访者表示资产储备武器化的潜在可能增强了黄金的吸引力。微软 Windows 系统在19号因为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更新出错，导致全球 Windows 设备出现大规模的单机，波及全球航班、金融、企业运营。学者示警，这件事件是一项警讯，如果人工智能一旦爆发类似问题，冲击程度将会是上个星期不受影响的10倍。 Business Insider 报道说，纽约大学荣誉教授 Gary Marcus 受访的时候表示，消费者正在将大量权力移交给大型科技企业和 AI， 助使 AI 系统不受监管，等同是玩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博。 Marcus 指出，如果单一错误可以让航空公司、银行、零售商、媒体等行业停摆，世人怎么能够相信人工智能已经准备就绪？他认为企业应该投资提升软件稳定性，而不是急于推出不成熟的聊天机器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助理教授 Javad Abad 表示，企业现在仍然将网络安全视为成本，而不是必要的投资，预计未来微软 CrowdStrike 断线事件恐怕会持续发生。根据欧洲媒体报道，微软说这次事件预计大约有850万台电脑受到影响，应该归咎于欧盟。中国房地产崩盘和股市大跌，冲击中产阶级家庭的财富，近几年来成千上万的中国中产阶级人士跋涉数千里到达美国南部边境，希望入境美国。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访者表示自由不是免费的，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一片黑暗。讲实话，我知道美国并不是天堂，但是我知道地狱在哪里，我必须离开那里。报道指出，自中共取消清零政策以来，备受期待的经济复苏并未获得动力，同时中共政府对人民生活各个层面的控制不断加强， 从限制网络言论到媒体审查，引发民众的不满，很多人对中国前景失去信心，纷纷寻找退路。但是对中国的中产阶级来讲，移民美国的选择有限，更富裕的中国人可以选择投资移民，但是那些不是那么富裕的人就很难获得美国签证，因此一些中产阶级人士选择走线进入美国。2023年厄瓜多尔已经成为前往美墨边境的重要中转站，2023年大约有24000名中国公民入境厄瓜多尔，比之前五年平均增加了一倍，而且 80% 的中国人是有高技能的专业人士。以上是今天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一定要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们的支持，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